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守候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现在为您带来的是走入澳洲栏目，我是主持人名师。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为您请到的嘉宾是来自澳洲纽省税务局移民教育项目经理 Ada 李碧君女士。我们先来跟 Ada 问一下好。 Hello Ada 您好。
哎，你好名师，大家好，
欢迎您做客今天晚上的走入澳洲栏目。
别客气，谢谢。
Ada 一做客我们的节目啊，肯定是会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带来税务方面的话题了。那现在呢，依然是报税的季节，不知道听众朋友您个人税务的申报这一部分处理的怎么样了呢？别忘了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 Ada 都有提醒过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您是个人申报退税的话，您的报税截止日期呢是在10月31号，如果您是找税务代理进行报税呢，这个截止日期可能是可以往后推延的，但是您呢至少在现在就要已经开始联系您的税务代理了。而且呢 Ada 在节目当中提醒过我们，具体这个拖延的日期呢还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那在报税的时候呢，肯定会牵扯一些可以抵税的费用，当然相反了，还有不可以被用来抵税的费用。那对于这些您是否了解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澳洲税务局的 Ada 女士一起来看一看，在我们报税的时候，什么样的费用可以抵税，什么样的费用又是不可以抵税的呢？那可否先请 Ada 帮我们来解释一下好不好？什么样的费用它是可以抵税的呢？ Ada，
好的。那其实呢，最要紧的话呢，必须要知道啊，那有关工作的费用的话呢，是必须要有三个啊大原则。第一个呢，就是你必须要花那个钱，而且呢，你的雇主没有给你补贴或者给你偿还的。第二个呢，就是你那个开支是必须跟你的工作有关的。那第三个呢，就是你必须要有一个记录，比方说有发票等等啊，你不可以说啊，我只是估计啊，我用了多少钱呢？这个是不可以的。所以这三个规则呢，你必须要遵守的。那这个呢先说呢，打工的话呢，基本上呢，在税务局的网站 ato.gov.au 那边呢，它是有一个 tax time 的 toolkit， 怎么样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工具的里面呢，它是有不同的行业，它都是有这方面的给你说呢，你做这个行业你是可以申报什么，有什么不可以申报。那假如是每一个来说呢，那就说的很多集都说不完的。那就基本来说呢，假如是你工作有关的，你就可以。当然呢，很多朋友说我每天去坐火车开车去上班，这一个呢并不是你必须的开支，因为呢税法已经说呢，这一个呢你的薪水方面已经包括你是必须要坐车或者开车等等，所以这个不成为你的开支的申报之一。另外呢，有比方说呢，假如你是做一个会计吧，那你必须呢要去学一个会计课程比方说我现在是做会计，然后呢我必须继续去进修一些会计方面的，去增加我的知识，这样的话呢你去进修这方面那个费用的开支、学费等等，你都可以申报在你的报表上面。但是第一个250块你是不可以申报，在我们的网站也是有这方面的资料。假如说你的雇主是给你付费给你去读书的话呢，这个你就不可以申报。但是你说我必须要买一些文具等等因为跟我读书有关的话呢，就是读这个课程有关，你是可以的。所以这个是比较基本。那另外一些朋友他们也是说，我是上班，我的老板需要我穿那个机服，那个机服呢是必须要有公司的 logo， 就是有公司的标志，这样你才可以去申报你这个机服的开支。假如是你的雇主是给你那个机服，但是你的雇主说 制服我是可以给你，但是你每天你穿完那个制服你要洗嘛，对不对？你不可以不洗嘛。那一些朋友说，哎，我要洗那个衣服呢，我怎么样去申报啊？税房那边也是说，假如说你用洗衣机去洗你的衣服的话呢，假如说我每一次洗那个制服都是一桶而已，全部都是制服的，那么你就要做一些日记啊，就是说我今天是洗了整桶都是那个制服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申报1块钱一桶。但是假如是你把那个制服跟其他的衣服混在一起的话呢，你只可以申报5毛钱，就是这样去算。这个就是跟工作有关的。那另外一个呢，很多朋友都在问，哎，那假如说我是开车的，那怎么样去申报？那比方说你是做一个 sales 吧，一个营业经理，或者你是一个营业的工作，你是必须要呢，就是每天到处去跑，每家去敲门，或者去那个公司那边去推销你的产品。那我必须要是开车，这样的话呢，税法呢现在是有2种方法给你去申报。第一个呢就是英文叫做 cents kilometer， 就是每公里来计算的。这样的话呢，整年假如没有超过5000公里的话呢，你就可以去计算是68毛啊，你就这样去算。那假如你说我觉得是不是另外一个比较好，那个叫 logbook method， 就是说你必须呢要做一个 logbook， 就是你要记录连续3个月的记录，然后你就可以计算出你是开车，就是跟工作有关那一部分是多少百分，你就在那边去计算。这样假如你是用这个 logbook 那个方法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去申报很多，就是包括你那个 rental， 就是登记费，还有你那个保险费等等，你都可以把它计算在里面。当然你不可以说全部去申报100%，你只可以申报是你那个用那个率是多少，比方说是60%或者是70%的等等。这个都是普通的。当然有一些朋友他可能在问啊，假如是我有一些捐款，比如说是慈善的啊，我去捐款这方面可不可以去申报？你都可以啊，因为呢，但是通常来说呢，你是必须是有一个发票，有一个 receipt 给你的。假如是你捐款是超过2块钱的话呢，慈善那个机构呢就会给你一个 receipt， 就一个收条，给你去证明这方面的捐款等等。但是有一些朋友说，哎，但是有时候我走在街上，比方说你看到一些好像是那个 Salvation Army 啊 Smith Family 那些，哦，那我捐款在里面可不可以？这个都可以，但是你是要自己去做一些记录吧。基本上来说呢，在税务局的税表上面说，假如你那个开支方面没有超过300块的话，你是可以不需要去保存你的记录。但是问题是税务局可以随时来问你，你那个计算是怎样得来的，但是你也是要呈报你是怎样去计算，你不可以说我估计这个就不行。所以这个呢全部都是工作有关的开支方面你那个申报。所以大家要知道，在报表上面所有你要申报那个开支等等呢，全部都是需要有一个记录的，这个是非常重要。
OK， 那刚才 Ada 跟我们分享的其实还是比较 general 的，比较常见的这种跟工作相关的费用啊，但是民事个人听下来觉得已经有点复杂了。那刚才 Ada 也说了，工作相关的费用具体怎么去抵消呢？您可以登录到这个 ATO 的官方网站上，不同行业它是有不同的要求，而且就算是一个种类的这个工作相关的费用，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计算的方式的。
对对，
那想问一下 A 大年，就是说如果这些费用当时纳税人他丢失了这个相应的收据，那他事后可以去弥补吗？有什么样的方式呢？
其实呢，大家在那个 ATO 的网站那边也可以看得到，其实大家可以免费去下载 ATO 的 APP， 就是那个应用程式，你可以把它下载到你那个手机等等。那这个 APP 里面它也是有一个工具叫做 My Deduction。那假如说我今天去买一些东西，或者今天我去开车，是我可以 去申报这个开车的开支的话呢，然后我就去 petrol station 那边拿到一个罚票，那这样因为罚票不大嘛，所以你可以把它拍个照，然后把它存到你那个 my deductions 里面那个工具里面。那么这样的话呢，当你要做报表的时候，你只可以把它打开，那么你就可以知道啊，我这个财政年度我是用了这么多的东西，那现在我就可以把它是放到我那个报表上面。所以这个 my deductions 是在 ATO app 那边。那有一些朋友他们也是有一些疑虑，就是说，哎呦，那个是 ATO app 嘛，假如我把它存在里面，是不是税务局可以去看？税务局没有去看这个，这个只是一个应用程式，那里面那个工具的话是由你自己去存放什么都行，就是跟你工作有关的，这个是方便你之后你做报表的时候你就可以打开，然后你就知道啊，我这个财政年度我是用了这么多开支，那么你就可以把它算在那个报表上面。但是要记住，假如你是把它下载这个 ATO app 的话，你必须要常常去 upgrade 你自己的电话，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啊没有 upgrade 那个电话的话，假如那个 app 是不大怎么好的话呢，那你就不要打电话跟税务局说，哎，我存在那个 app 里面那个 my deduction 现在呢打不开，那怎么办？那税务局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可以帮助的，因为这个是你存到你自己那个手机那边，所以大家要注意一点哦。
那谢谢 Ada 跟我们分享，有这个 ATO app 听起来就方便多了。如果说您那个发票不慎丢失了，已经早早的存在了这个里边，作为一个存档就方便多了。不过您也放心呢， ATO 也不会说去查这个应用程序里边您的这些发票的记录。而且您也要记住了，刚才 Ada 提醒您了，说一定要定时的去更新您的这个个人的信息，比如说电话这些信息。
对，
那刚才 Ada 跟我们分享了一些很常见的跟工作相关的费用是可以用去抵税的，那不知道还有没有您想跟我们分享的其他一些费用，其实它是不可以用去抵税的，却经常被纳税人用去抵税的这样的费用呢？
好的，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那税务局呢，其实呢是常常的就是发现一些朋友在他们的报表上面，他们就申报一些不寻常的开支啊，几乎呢就是差不多是有70万人，他们就是申报差不多20亿的开支的费用，全部都是不可以申请的。比方说他们那个牙齿那个开支。大家知道呢，几年前呢是有一个 Medical Expense Tax of that， 这个就是你那个医疗的开支有一个回扣。那么一些朋友，假如你是超过那个限额的话呢，那超过那部分你可以有20%的可以做回一个回扣。但是那方面那个 Medical Expense Tax of that 在几年前呢是已经停止了，已经没有了。所以很多朋友呢，他们还是觉得，哎，我是去看医生，因为那个 medical expenses 呢，你是可以有牙齿啊，还有一些跟你那个医疗方面的，你都可以申报的。但是现在是不可以。所以，但是呢，一些朋友还是觉得我还是要做。一些朋友他们就是说，哎，我上班，我必须要有一个很漂亮的牙齿。所以呢，我必须把它理白啊，还有把它就是把那个
做美一点
的牙齿把它做好。那么遮蔽费用呢，他就把它是申报在那个报表上面。他那个理由，税务局给他审查的时候，他给那个理由就是说，我必须要有一个漂亮的笑容，露出我的牙齿，
okay.
所以我就是要申报我的那个牙齿方面的开支。要申报，但是这个呢，就是税务局说不可以的，所以呢，也是把它剔出来。所以这些朋友他们要申报这方面的话，已经把它剔出来，他们就是要把它原本那个 notice of assessment 把它全部要更正啊，然后呢，之前得到那个退款，现在也要吐回来了。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些、
okay.
啊，你不可以说，哎呀，因为这样我要把我自己做得漂亮啊，然后呢，所以我做这份工作。你要知道普通人的那个工作是不可以牙齿漂不漂亮是不成为
不是必要的
原因的。对，所以呢大家要记住一点，因为这个是属于你自己的私人开支，并不是可以在报表上面啊，大家要记住。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很有趣的，有一些爸爸妈妈呢就在他的报表上面就是写 申报给孩子买礼物、嗯，买礼物里面就是包括 Lego 给小孩子拼起来那个，
对，乐高，
对对 Lego。 然后呢税务局就审查的时候，他给的理由就是说，我呢要买这个 Lego 给我的孩子，给他们去玩，来增加他们的知识，这个是成为呢、嗯、我是托儿的其中一部分。那大家要知道托儿费是不可以成为开支的申报啊。你买礼物给孩子啊，怎么样，你买什么给孩子都不可以在你的报表上面成为那个开支。有一个有一些爸爸妈妈就是说，我工作太忙了，所以呢我觉得呢 Lego 是对孩子是非常的好，所以我呢就很窝心，我买这个 Lego 给他是作为我没有时间去陪他，是给他一个补贴的礼物、嗯、啊，这个也不成为一个理由、
okay.
不好意思，所以这个也是他你的私人开支
是、
啊、所以这
个人总是觉得很有理的。
对他们就是说、嗯、哎，我是有理由，但是问题是呢那个审查员全部决定都是根据税法方面的、
嗯、
所以这些全部都是属于你私人的话呢，是完全不能够成为那个理由之一。那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说那个爸爸妈妈吧，有一个个案是比较有趣的，他就是说呢，我因为家里面突然间是来了一个双生的基本上我是没有意料到是两个孩子一起来，我突然间
双胞胎哈 ，twins，
对，没错，就是 twins。然后他说了，哇，那个费用突然间是本来是准备一个小孩，突然间是双倍了，
双分。
所以呢，他现在呢，他就在他的报表上面呢，就是去申报 newborn baby expenses，他就是新
，OK，
就是那个出生孩子的开始费用。然后他给的理由就是说呢，
okay.
因为呢，双生的孩子是非常的贵。所以是受不了，所以必须要把这个费用成为他的开支里面。搁、
okay.
那个审查员也是要解释，这个呢是你自己个人的费用，并不成为你工作、
嗯、
你那个报表上面的费用啊。这个也是很有趣。
是的。
还有另外一个
意外的费用。
对，
嗯、
对呀、啊，它是意外的费用。还有一个呢，就是有一个也是很有趣的。他就是把他那个结婚里面那个 reception， 就是、
嗯、
喝喜酒方面的开支是成为他那个开支费用、
嗯、
啊，所以我觉得也是
这又怎么说的呢，
头脑为什么你结婚那个开支是成为你那个开支、嗯、然后去访问他的时候，这个人事也是说没有啊，我就觉得是应该有理由去成为那个开支的申报所以呢、
okay.
也是把它提出来了啊，所以这个也是非常的有趣。那另外一个是、
嗯、
怎么样说呢，很多朋友都是有这方面的，就是那个车子的开支。一些朋友他们就是买一个新的车子、
嗯、
然后呢他们就是说，哎，我今天我买这个新的车子，这个车子呢价值是超过20000块、
嗯、
那么他就不管了，他就把整个车子呢那个价值是放到他的报表上面，然后去审查的时候呢，他就是说，我这个车子呢我是买给我的妈妈的、
嗯、
啊，因为我妈妈呢是抚养我那么大，现在我呢、
嗯、
做打工我是有钱，我是要孝顺妈妈。那审查员是很感激、
嗯、
他有这份孝心、
嗯、
但是也不成为理由。说到这个车子的费用的话呢，有一些朋友呢，假如你是做小生意的话呢，现在说那个小生意那个、
嗯、
定义就是你那个营业额是没有超过200万的话呢，你是小生意。那么假如说你那个小生意你是要买一部车子、
嗯、
或者是其他的跟你的公司有关的资产，假如是没有超过20000块的话呢、
嗯，
你是可以在那个财政年度呢立刻把它是申报作为那个费用。所以假如说你是买一部二手车吧、
嗯、
二手车假如是18000的话呢，那么你就可以18000全部把它放到你的报表上面，是成为那个扣减的申报、
嗯、
这个是可以、
嗯、
但是你必须是做小生意， 但是你没有做小生意的话呢，你只是一个打工的人士呢，你就没有这方面的优惠了，因为这个优惠只是适用于是做小生意的朋友。所以这个呢，就是跟大家去分享今天有关那个扣减的申报。
是，刚才 Ada 分享这些故事真的还是非常的有趣的啊，所以我觉得也是在这个税务局工作的审查人员每天也是挺操劳的。
对对，这有时候他们也说哎哭笑不得，因为那个这些人士他们是很觉得我是很有理由啊，为什么你不可以啊，其实在个人方面是有理由，但是但是问题是税法方面是没办法。对，
是是，这个法律还是理性占第一位的啊。
对，没错。
那您说啊，如果说这个纳税人或者是说这个税务代理人，他们不管是故意的还是不是故意的，他们不能够合理的将这个费用项目去进行一个妥当的抵税的话，澳洲税务局对这方面的一个行为有什么样的措施吗？或者是说惩罚吗？对这方面。
假如说是个人的话了，那假如好像刚才说那些个案的话呢，就要看那个审查员去看看究竟你是不是刻意去做出这个错误，或者你是完全不知道这方面，那么这个也是成为教育的一部分。那可能审查员觉得你是完全你是不知道的话呢，他们会给你做一些指导吧，那么希望下一回呢，你就会把你带回那个你应该做正当的事情。那假如是那个会计师或者那个税务代理，因为他们已经是专业的人士，他们是不可能做出这方面的错误的，除非他们是有其他的的理据是可以去支持他们为什么这样做。对
，OK。那我们也听到过一些案例啊，有的这个税务代理在打广告的时候，因为他要招揽客户，他就会说，如果您在我这儿做这个代理的话，您可以得到多少多少多少的这个回扣，这个回扣还挺大的。那一般这种情况下，您有什么建议呢？
其实呢，我觉得呢，假如你是去找会计师也好，税务代理也好，当他们把你那个报表做好之后，最好就是跟他们要一个副本，一个 copy。因为这样你才知道他在你的报表上面给你申报一些什么。因为我呢也是有一些客人，他们也是说哎，我觉得我那个税务代理为什么给我申报那么多，其实我没有花那些钱的。所以最好你要知道你那个税务代理给你申报所有在你的报表上面之后所有的责任都是你自己负责的，那个税务代理没有责任给你负责的。比方说他给你申报一些你没有的开支，那么税务局就是给你处理之后给你退款，但是一两年之后，那税务局就跟你联系，哎，现在想要看一看你那个收条，你那个发票，对于你那个开支方面的。那假如你说我完全是没有，假如你什么都没有的话呢，那税务局呢就是要把之前给你那个开支的话呢，他要把它是剔出来之后呢，重新给你做处理你的报表，给你做更正。那更正之后呢，当然之前那个退款现在你可能要吐出来，之后呢可能是有罚款，还有呢本来你是要缴税，但是呢之前他是给你退款，本来是要缴税，但是你得到退款，这样他也是把它是计算你欠税务局的钱那个利息等等，所以这些全部都是你自己负责的。所以你这个你自己要知道，假如你觉得你那个税务代理做这个是不对劲的话呢，那你最好就是跟税务局那边去联系一下。
看来这个还真不是说咱们找一个所谓的这个专业的税务代理就可以高枕无忧什么都不管了，这个办完以后还是得跟税务代理人核对一下。
因为那个报表全部都是你的签名，虽然现在是在网上那边给你做没有什么签名，但是里面所有的东西都是你的，所以除非你是觉得你那个税务代理是刻意做出那个错误的话，那么你就立刻跟税务局联系，这样就可以避免之后要缴那个罚款等等。 假如你是跟税务局联系，你说这个税务代理是刻意给我做这些，那么税务局也会知道的话呢，就会去看这个税务代理，哎，你是刻意说出错误还是你是无心做出这个错误。因为这样的话呢，他们是那个这些税务代理，他们是有一个管理局，就是那个 Tax Petitioner Board， 这样的话呢，他们也会要去考虑一下这个税务代理是不是合适再继续在这个行业里面去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关联吧。
还真的是啊，所以听众朋友这一点还真的是要小心注意一下。那同样刚才 Ada 在节目一开始就跟听众朋友分享了，您可以登录到 ATU 的网站上，然后呢有不同行业的相关的具体的资料可以供您去查询。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澳洲纽省税务局移民教育项目经理 Ada 丽李碧君女士做客到我们的走入澳洲栏目，为听众朋友分享了有关于哪些费用是可以抵税的，哪些费用是不可以抵税的这样的一个话题。谢谢您 Ada。
好，谢谢您女士，谢谢大家。
谢谢您，听众朋友，那如果您有进一步关于税务方面的问题呢，都欢迎您使用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手机 APP 或者是希望之声澳洲生活台的网站上的一键提问的功能，向我们提出您关心的报税方面的问题，我们会把问题定期反馈给 Ada， 最终呢给您一个权威的解答。那听众朋友，我们先休息一下，广告之后继续回来走入澳洲，
讲解澳洲最新政策，
透析社区新闻热点，
掌握华人生活资讯，
希望之声走入澳洲。